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是旧熟悉罪名。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上一次节目时间，我们查考分享了启示录一章十二到十五节，我们就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，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一卷书一章十六至二十节的内容。读完了启示录一章十二到十五节，或者有人忍不住发出疑问，金灯台啊，真是挺有意思的一样东西，究竟它有什么象征意义呢？根据启示录一章二十节记载，七个金灯台就是指亚细亚的七个教会，耶稣站在他们中间，无论教会面对怎样的环境，主耶稣都以全然的爱和大能去保守他们。藉着圣灵，耶稣基督今日仍然在教会中间，当教会面对迫害的时候，信徒是应该牢牢记住主耶稣基督慈爱的看顾。或者还有人不禁会感慨说，这段经文提到白发、火焰、金带，哇，好多名词，有什么意思的？根据约翰的记载，这个好像人子的人其实就是耶稣。人子这个称呼曾经多次出现在新约当中，都是指耶稣是尼赛亚而讲的。约翰认识耶稣的，因为约翰和耶稣在一起有三年多的时间，曾经见过耶稣变像，耶稣是荣耀的神子，他的白发表示出他的智慧和神圣，如同火焰的眼睛就象征他要审判一切罪恶，金带束胸显示他是大祭司，要去到神的面前为那些相信他的人去求得饶恕。他的头与发皆白，这句说话彰显出主耶稣基督的永恒存在，就好像亘古常在者，同时亦代表他的审判是智慧纯全的。眼目如同火焰，说明主耶稣有完全的知识，没有错谬的洞察和毫无遗漏的审查。主的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，一直以来呢，铜都是用来作为象征审判，由此可见这里描述的主要是审判的情景了。他的声音如同众海浪的声音，或者好像山岭间一泻而下的大瀑布，就是这么雄壮，这么可畏。头发皆白，如白羊毛，就是但以理书七章九节当中那位亘古常在者的模样。他是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，白发意味老人的智慧和尊严，亦都有人认为白发是圣洁的象征，还有人认为这个是神圣的表示。当然羊毛不是全部都是白色的，但是白色的羊毛却显得非常洁白。 但是看回白发有时会带给人一种安静尊严却又无精打采的印象。不过这里加上一句眼目如同火焰，立即纠正了一些可能出现的错觉。约翰形容基督的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。这里所谓的铜实在是一种成分不长的东西。这种的物质它的名字在启示录之前未曾有过记载。从启示录一章十五节以及二章十八节来看，我们都确定不到究竟讲的是什么。光明的铜可能这样表达是正确的。而铜这个字呢似乎是一种铜的合金。不过我们不能够武断的确定。经文因为提到炼的炉，于是学者就相信这里讲的的确是一种金属。声音如众水的声音是呼应以西结书四十三章二节当中神的声音。以水作为形容词，对流放在拔摩海岛朝夕和海浪为伴的约翰来讲应该都是适当不过了。启示录一章十六节经文说，他右手拿着七星，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，面貌如同烈日放光。他右手拿着七星，表示主耶稣基督掌管整个宇宙。约翰描述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。关于这句，曾经有人问我，他口里面真的吐出一把剑吗？那我回答说，当然不是啦。圣经里面讲的利剑是指神的道。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就说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、剖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神以他的道作为审判的依据，今日神亦是根据他的说话来作出审判。如果神一开口讲说话，我想你最好警醒听从，因为他要审判罪人。约翰形容基督的面貌如同烈日放光，你的眼是不能够直视太阳的。你以为你胆敢直视这位创造太阳的神荣耀的基督吗？他实在奇妙。耶稣口中的剑象征他的信息是充满大能和威力的，他审判的说话好像剑咁锋利。旧约圣经以赛亚书四十九章二节话，他使我的口如快刀，将我藏在他手刃之下，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，将我藏在他箭袋之中。新约圣经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亦都话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。七星在启示录一章二十节这里的解释是七个教会的使者，右手拿着就是表示一种宠爱和保护。这一点是特别之有趣的，因为这卷书后面几章的经文似乎好像刚刚相反，都是在指责这些教会的问题。当然我们知道教会是有很多过错的，但是神子耶稣还是没有丢弃他们，仍然是将他们放在手中。不过他口里面同时又会发出一把两刃的利剑去提醒我们神的严厉。剑是为了攻击敌人而使用的。剑这里的比喻是很贴切的，因为罗马的短剑就是舌头形状的。约翰跟着形容主的面貌如同烈日放光，光其实应该亦做能力，这个是一个不寻常的词语来的。总之呢，对他的仇敌来讲，主的容貌实在光辉可畏。启示录一章十七到十八节经文说，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，像死了一样，他用右手按着我说，不要惧怕，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，又是那存活的， 我曾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直活到永永远远，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基督在地上的时候，同主关系最亲密的门徒呢，就是约翰。在马可楼的最后晚餐，靠在耶稣怀中的就是约翰。他和主耶稣基督是非常亲近，甚至在一个场合当中，他还责怪过主耶稣。但是当约翰在拔摩岛上看到荣耀的基督的时候，他并没有上前去和主耶稣勾肩搭背或者握手致意。他什么说话都没有说，只是扑倒在地，好像死了一样。这个异象令约翰都被吓坏，连约翰都有这种反应。那我够胆说，当我们见到主耶稣的时候，真的不可能用一般平常的方式去亲近主，我们是会扑倒在主的脚前，好像死了一样。现在主是得着荣耀的基督，我实在不喜欢有些人随随便便地祷告，或者表现得是轻慢主耶稣。我亦不喜欢听到人自称啊，我是基督的好朋友。你或者不同意我的看法，但是根据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四节记载，主耶稣说，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如果你说主耶稣就是你的朋友，那是不是表示你真的有遵行主的命令？如果我们见到这位全然荣美、全然荣耀的基督，我想我们都不敢这么随便。奇妙的就是主说不要惧怕，这个是神向人所讲的说话。跟着神就列举出四个不需要惧怕的理由了。第一，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，这里是指出基督的神圣，他来自永恒，进入永恒。在诗篇九十篇二节，诗人说，诸山未曾生出，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。永远的意思就是神是无始无终的，祂是神，祂是首先的，因为前无古人，亦后无来者。第二，我曾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这里是指基督为了救赎罪人死在十字架上，然后主又复活了。很多人很害怕会被指责说你有罪，事实上我们当然有罪了，但是使徒保罗就在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说，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神的右边，也替我们祈求。谁要定你的罪啊？保罗说，谁能够定他们的罪啊？有基督已经死了，你要控诉我说我是个大罪人吗？那你要知道了，基督已经为我而死，又从死里复活了。因为基督的复活使我得以因信称义，得着神的赦免，而我是会上天堂的。他现在在神的右边为我代求，为我祷告啊，好奇妙啊。第三，直活到永永远远，这个是指到目前的状态。基督不单止会审判，亦会为我们代求，我们实在需要他的代求的。第四，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，钥匙是指权柄和大能，因着基督的死和复活，他有胜过死亡和阴间的大能的。阴间原文是幽冥的世界，亦可以指坟墓，又可以指死后灵魂的去处。主耶稣拿着死亡的钥匙，这个是给了你和我很大的安慰，祂是拯救我们脱离死亡的那一位。
我们要以宣读圣经、劝勉、教导为念，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。
你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当罗马政府对基督徒的迫害越加严重的时候，约翰亦一定会疑惑，教会怎能够抵挡到这样的攻击，并且坚守到底呢？ 但是耶稣在荣耀光辉之中向约翰显现，保证他和所有的信徒都可以支取到神的力量来面对这些试炼。今日如果你都面对困难，你要记住约翰和早期教会所支取的能力在今日亦都可以被你所使用。我们的过犯已经定了我们的罪，亦判决了我们的刑罚，但是耶稣手握地狱和死亡的钥匙，只有他能够将我们从撒旦永远捆绑当中释放出来。所以信徒无需惊怕地狱和死亡。哪个时候我们企图要掌管自己的生命或者藐视神，那哪个时候我们就会走向地狱。但是当我们愿意将自己生命交在基督手中，我们就可以和他有永远的和平的相交。跟住落嚟，作者约翰将启示录按照年表分成为三段，就是过去、现在和未来。启示录一章十九节经文记载，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，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。首先是过去的事，主耶稣基督吩咐约翰说，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写出来。到目前为止，约翰见到什么？他见到得着荣耀的基督。那让我再次提醒你，这一卷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一卷书，他的主题是得着荣耀的基督。所以不要将那些焦点摆在骑马的人、承载神大怒的碗或者兽他们的身上，这些都是暂时的。你是要定睛在主耶稣基督身上，他是昔在、今在、永在的那一位，他是昨日、今日、永不改变的神。那约翰就是要将他所见到有关基督的异象记载下来。其次讲到的是现在的事，那什么是现在的事？其实就是指教会的事。现在已经进入21世纪了，关于教会的事是记载了在启示录的第二至第三章的。第三是讲到将来必成的事，这些是指到耶稣基督的计划。我们将会见到的是教会被提，以及教会离开之后地上将要发生的事情。在启示录第四到二十二章就要讲述这些基督的计划了。依照主耶稣的启示，约翰是必须将他所见到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下来。上面提到的三点其实就是这卷书的大纲，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。可以说这一句说话是将启示录的结构压缩成为一句，这样也都为我们去解释这一卷书提供了决定性的信息了。写书的命令在这里又再重复了一次，而且比起第一次，即是一章十一节所讲的祝福来得更加详细。约翰是要详细地写下他所看见的，即是基督的异象，和现在的事，即是当时所发生的。后面两章所讲七个教会的现况，还有是将来必成的事。神愿意叫受苦的圣徒对未来的事情可以略知一二，而这卷书它内容的大部分其实是关乎到未来的事情的。启示录一章二十节说，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，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，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。当约翰作出象征性的比喻的时候，他会是讲清楚的，这些是比喻，他亦会帮我们去明白这些比喻的意思，他会用象征性的语言去到说明一些事实。这节经文就提到七星 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。所谓奥秘呢，就是指到在这里之前神未曾显明的奥秘，而神将这个奥秘在显示给约翰看之前呢，是没有向人启示过的。神特别向约翰来启示，只有约翰看到得着荣耀的基督。那你或者会问，咦，保罗不是都见过得着荣耀的基督吗？那想一想，保罗他见到过什么？根据《使徒行传》26:13的记载，保罗说他看见从天发光，比日头还亮。其实人是不能够直视太阳的，因为望着太阳，我们对眼根本是抹不开。因此当时的保罗，他是没有见到全然荣耀的基督，他只是知道他见到那个是基督。那个大光甚至令到保罗是失明了好几天。所以约翰可以说是历史上第一个亲眼见到得着荣耀的基督的人。至于七星，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。星神通常就代表权柄，在犹大书13离教半道的被称为流荡的星。至于使者呢，可以是指人类、天使或者地上教会的领袖或者教师等等。奥秘其实不是一般人的所谓的神秘，而是讲一些隐秘的事情。这些事人凭自己呢，是永远没有办法去知晓，只有基督能够将它启示出来，令人明白。福音的信息亦经常被称为奥秘，而在这里呢，奥秘所指的就是只有基督才能够启示的这些异象的意义。七星的解释是七个教会的使者，至于使者呢，可以是指天使，亦都可以指人，但是呢，就以指神的使者比较多了。事实上在启示录当中，除了头三章的教会的使者我们不太详细认识之外呢，所讲的应该一律是指天使的。使者这个字在启示录出现了67次，因此这里的使者所指的是谁呢？这个问题是值得考虑的。有人认为教会的使者是指教会的守护天使，但在圣经当中我们找不到确凿证据去证明教会各自有他的守护天使。此外，下面两章七封信的收信人是各教会的使者，约翰写信给守护天使吗？应该没有这么奇怪的事情吧。因此有人建议使者是代表各教会的灵，有学者说教会的使者在这里是指被神视为灵性的个体。还有人主张使者就是指教会的代表，人收信似乎比天使收信更加合理吧。但是问题是在于这个代表指谁呢？没错，收信的使者在这里是写得清清楚楚，但是为什么要将书信送给这一批邮差呢？因为是派代表来收信，那这个代表亦不过是等于一个邮差而已。好了，有人说这些使者就是指教会的牧者、会督、监督和长老或者是领袖。那这种的讲法呢，似乎都很合理。可惜的就是当时的教会是不是已经有会督来到去牧会的呢？对这一点呢，我们真是不得而知了。如果真是有的话，那为什么要称他们做天使啊？总而言之，上述的各种主张都可以说各有利弊，而其中漏洞比较少的呢，似乎就是以天使或者使者去作为教会灵性整体的一个象征。在这里的七灯台其实是七个实实在在地存在的教会，而教会不过是灯台， 只有基督才是灯台上的光。咁跟住落嚟下边嘅两章经文，我哋就会读到写俾七个教会嘅信。呢度嘅使者就系七个教会嘅牧者。我中意听到人称牧者做使者嘅。七灯台就系七个教会，代表住亚细亚嘅七个教会。而呢七个教会呢，又可以话系代表咗全体嘅属神嘅教会。而教会就系基督嘅身体。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呢，我们会先停在这里。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，我们再见。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Show podcast.